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，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。佛光山纽约道场，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。
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，我是杨雅慧，非常开心今天又在节目中和您相处在一起，希望为您安排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。我们为人呢，处事难免会犯错，其实不怕做错事，也不怕有过，只怕的是有过不改，改过是一个好习惯。要如何改过？有四点秘方：把过去的观念陋习改正，把浮动的躁气妄想化倒，把内心的无明烦恼去除，把无理的暴力侵略舍去。今天以《人间福报》中星云大师所写的如何改过文章和您一起分享。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继续我们人间万事单元为您准备的主题是美，有请知群法师为我们开示。
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，又到了人间万事的单元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美。什么是世间上最美的东西呢？有人说日出最美，也有人说夕阳最美，另外天上的云霞，地上的花朵，一望无际的草原，高低起伏的山峦，甚至海市蜃楼、沙漠幻影，都有人觉得很美。在我们的生活周遭，什么才是美呢？一，自然就是美。一个女性不经过化妆，不需要浓妆艳抹，它会显出自然的美丽。一处风景名胜，本来有大自然原野赋予的美，但经过人工雕琢、开盘建设，反而呈现出一股匠气，失去了自然之美。每一个人都有整齐的五官，都有灵活的手脚，假如再有自然的气质姿态，就更能表现出自然之美了。二，树大就是美。有时候一个东西单独一个没有比较，呈现出一种稀少的宝贵感，故有少就是美、小就是美的价值。但是一般来讲，树木多了就是美。一片森林无穷无尽，茂密松郁，不但美而且幽深难测。一片草原广大无边，让人感到绿意盎然之美。乃至海洋的辽阔，高山的丛伟， 都呈现广大高崇之美。石头之奇固然稀有难得，但是云南的石林奇树之多，不但奇，而且更增奇美。甚至桂林的山很秀，因为树木的多，更能呈现出桂林山水之美。中国宫殿建筑要有群，因为树多，就能呈现出美感。路树因为直，而且为数多，也会衬托出道路之美。一个手指不美，十个手指伸出来就有美感。一根头发不美，一头乌丝就会很美。树木多所产生的美感，不要破坏它，因为减少了多数，就减少了美感。三，健康就是美。西施很多人都说很美，也有人说那是一种病态之美。通论之美应该健康才是美，因而活泼健康，不但美而且可爱。乡村的农夫晒得黝黑的皮肤，那种朴实的健康美让人心仪。人体之美，健康自然，大方，仪态出众，气质优雅，都能表现出人体之美。遗憾的是，现代人的审美观只注重面孔，不讲究风姿。所幸现在世界选美，一个世界小姐的产生都重视其身体的健美，风姿的卓越，语言的流畅，反应的机智，心理的均衡等。这已经告诉世人，美是一个总体感的成就，不是残缺的美。四，投缘就是美。什么是美？有时候也很难有定论。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，投缘就是美。现在的妇女都一窝蜂地讲究瘦身，认为修长体弱才能表现美。就如古代的妇女要裹小脚才算美，然而现在的中国少数民族里的西双版纳，他们的妇女以胖为美。所以美感真是难有定论，端看个人的缘分。五，善良就是美。有的人注意外在美，有的人重视内在美。所谓内在美，女性要温柔善良，男性要有英雄气概。真正的英雄不但健康，而且要仁慈。真正的美女一般讲究美容，其实不如美心。美性，心地厚道，本性善良，那才是真正的美。六，智慧就是美。在很多的美当中，要算智慧最美了。一幅画，画风独特，意境悠远，那就是美。一件雕刻表现出深刻的功力，那就是美。一盆花，一处庭园，一栋建筑，一座桥梁，之所以让人觉得美，因为各中都有作者的智慧。这是个美丽可爱的世界，自然很美。假如再用智慧来点缀，那就美上加美了。美的事物人人喜爱， 每个人也都有他的最美、最独特的一面，就看我们自己如何去表现。你认为什么最美呢？你有知道从何去评审自己的美吗？谢谢您的收听，阿弥陀佛。
我们人间因缘有许多好听的歌曲哦，希望您会喜欢。那么今天佛学问答，有望法师为我们安排什么内容呢？有请师父为我们开示。
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吉祥，很高兴现在又是我们佛学问答的时间了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谈一谈有关于 大家常常听到很多中文里面的成语，但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，这些很多成语呢，其实是从佛经里面的出处而来的。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成语。我们在语言上来说，佛教为中国社会呢扩大了大量的这个词汇，所以许多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成语，大多会源自于我们佛教的经典典故教义，乃至于他修行的一个实践和经历。比如说跟我们佛教教义有关的，不可思议、自作自受、勇猛精进。那如果与典故有关的，就如同一厢情愿、盲人摸象、破颜微笑。那还有与修行实践以及经历有关的，好比如顽石点头、力血断臂、面壁躬身等等。其他还有一些如同三生有幸、三头六臂、手忙脚乱、叶落归根、森罗万象、有口皆碑、拖泥带水、逢场作戏、单刀直入等等，可以说不胜枚举。佛教的成语不仅通俗生动，其实寓意更是深刻，通常为出家人我们所熟练来运用。所以呢，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几些成语的典故，我们看星云大师如何为大家说明的呢？一般人对于事情有错误的认识，或是不正确的见解的时候，都会被人形容为盲人摸象。那这句盲人摸象是出自于佛教的成语，典故为何呢？大师是这么告诉我们的，盲人摸象这句成语出自于《涅槃经》的卷三十，主要是说明人我的见解狭隘，对于许多的事情啊，只知其一，不能全面的了解真相，就如同盲人摸象。有位国王呢，让几位盲人用手来触摸大象的身体，并且询问大家这大象的模样。第一位盲人摸到了大象的鼻子，就说：“啊，我知道了，大象像一只钩子。”第二位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耳朵，他说：“大象不像钩子啊，像一把扇子。”第三位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肚子，他就说：“大象像一个大鼓。”而第四位呢，摸到了大象的尾巴，他就说：“不对呀，像一只扫帚。”那最后一个摸到的是大象的双腿，这个盲人就说：“大象像一根柱子。”那么究竟大象是像什么呢？虽然盲人们各自说出了大象一部分的模样，但是大象的全身像什么呢？唯有我们张开智慧的双眼，才能看清大象的真实面貌。也正所谓夏虫不可语冰，井底之蛙又如何知道天地有多大呢？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告诉大家，做人呢，其实要广学多闻，看事情不能只看表面，还要看内容，不是只看正面，还要看外面。处理事情呢，要全面性的了解，不能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所以，对于成语，佛教的成语故事，我们也要了解它的用意、意义。所以，当我们从别人的口中说出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会意。那第二个，有一句不二法门，这也是源自于佛教经典的成语。那 大师又怎么为我们解释呢？不二法门是在《维摩经》的入不二法门品中，记述维摩居士与诸大菩萨还有众罗汉们讨论不二法门。有一天，维摩居士示疾，他生病了，文殊菩萨奉佛陀之命，带着诸大菩萨、诸大罗汉前往探病。席间，大众就不二法门这个议题进行讨论，菩萨们这样说那样说，前前后后举出了几十个例子来阐述不二法门的见解。最后，大家问文殊菩萨的看法，文殊菩萨表示，不二法门是不可以用语言文字说明，不需要思维的。话一说完呢，文殊菩萨再问维摩居士，老维摩，你认为什么是不二法门呢？维摩居士双眼一闭，默然无语。文殊菩萨被他这个举动所摄受，说道，妙哉妙哉，像维摩居士这样不以语言文字思维，才是真正的入不二法门。所以维摩一默如雷，就此成为千古的佳话。的确，不二法门是没有办法解释的，不必妄加分别，不必将一分为二，什么都是融合的，什么都是一致的。所谓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，就是不二法门。就好比有人说，东方文化为体，西方文化为用，东西文化合流，体用合一，就是不二。所以在现实生活里，我们要如何体会不二法门的妙用呢？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，黄昏时分又从西边落下，落下之后太阳就消失了吗？不是的，明天又会再升起，升起不能常住，落下也不是永久，升也未尝升，落也未尝落，这就是不二。又好比生与死也是两个吗？生也不是生，死也未必是死，因为生了必定会死，死了还会再生，所以生死也是不二的。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不二法门的道理应用在生活当中，便能自由自在而无有分别了。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在听完我们今天这两个佛门的成语故事之后，大家能够有所体会，这我们运用智慧，佛法的智慧来理解之后，当我们在运用这样的成语之后，相信一定会有不同的一番思维与心境。谢谢您的收听，祝福您福慧双修，诸事吉祥，阿弥陀佛。
谢谢师父的开示，各位听众朋友，佛光山纽约道场在4月7号星期天早上9点半将举办一年一度的孝亲报恩清明水忏法会，非常欢迎您来参加哦。如果您对于法会还有活动有任何疑问的话，欢迎随时来电，佛光山纽约道场的电话是718-939-8318，718-939-8318。同时，您也可以上网查询各项的活动讯息，或者是再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fgsny.org。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 愿佛祖保佑您全家健康平安，一切顺利。下星期我们同一时间人间好心情空中再见，拜拜。
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、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，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。